弟兄姐妹平安，我是华齐，感谢主又来到我们读经的时间。我们要继续来读罗马书第三章，今天我们读第九节到十二节。保罗像一个严谨的律法师，在一个宇宙的法庭对全人类起诉。神是审判官，保罗控诉的两个标准，向神是否敬虔，对人是否公义。这也正好呼应了耶稣回答律法师的试探。在马太福音22章34到40节记载，一个律法师要试探耶稣，就问耶稣说，律法中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呢？从22章37节到40节，耶稣回答说，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，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，其次也相仿，就是要爱人如己。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耶稣的回答简洁明了，第一爱神，其次爱人如己。一个不爱神的人不可能真正的爱人如己。保罗起诉的两个标准也是牵涉到神和人，必须向神敬虔才能对人公义。一个向神不敬虔的人不可能对人公义，因为公义是神行事的法则。只有向神敬虔的人才能有份于神可分享的属性，像爱、光、圣、义等等。罗马书一章十八节到三章八节，保罗分别起诉了不虔不义的人，喜欢论断别人的人，还有犹太人。从三章九节到二十节，保罗就开始在这个宇宙法庭做他最后的结辩。我们来读第九节，这却怎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，因我们已经证明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。这却怎么样呢？我们比他们强吗？保罗受神差派成为外邦人的使徒，他本来是犹太人，现在却与外邦人站在一起，因此他说我们就是指外邦人，而他们呢是指犹太人。保罗刚刚做完对犹太人的控诉，恐怕外邦人就以为自己还不错，保罗就回过头来问外邦人，难道我们比他们强吗？绝不是的。保罗喜欢用这种自问自答的方式来强调他的观点。接着保罗就开始了他的结辩，因为我们已经证明了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。结辩自然是总结前面已经说过的论述，因此在这里我们需要回顾一下保罗的论述。对于那些不虔不义的世人，保罗提出人从自然界中就能够看到神普遍的启示，人如果心存谦卑就会寻找神而得到神特殊的启示，就是看到耶稣基督所完成救赎的恩典，并且相信接受耶稣做一生的救主，就能够脱离不虔不义的光景。但是人如果不把神当神来荣耀或者感谢，反而把神的荣耀变成偶像，他的推理就要变为虚妄，他的理性就要失去健康的功用，这就会带来神三不的任凭，最后他就成为一般存邪僻的心行不合理之事的人，堕入神的定罪和审判之中。不虔不义是最差的一类人，心中没有神，对人又不公义，他们的结局就是被定罪而灭亡。希腊人都认为自己应该比这些不虔不义的人更为高尚一些，希腊人追求人的完美，人需要有强健的身体， 希腊人就发起奥林匹克运动会，人还需要有健全的心智。希腊人就发展哲学、科学和艺术，并且建立了一套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。希腊人对于人类的文明的确做出重大的贡献，但是他们所倡导人本思想体系是相对的。既然是相对，就会带出比较，而每个人的比较都是以自己为基准点，这样人就成为一个自以为意的人，对那些比自己差的，他就会批评论断。原来前面保罗关于那些喜欢论断别人的论述，就是针对希腊人。他已经证明了这些自义者的相对标准根本经不起神照着真理的审判，因此希腊人被定罪了。今天自由派人士的思潮也都是以人为本，这些以人为本的思想如果不是依附在神所设立的绝对价值体系之下，最终都要落入自义者的结局而遭受定罪和审判。犹太人是神旧约的选民，他们手中有神的律法，他们身上有割礼的记号，外面还有神设立的祭司体系带领犹太人向神敬拜。犹太人如果真心照着神的吩咐遵守律法，就会发现他们根本没有能力来遵守律法，他们就会寻求神的怜悯而看到基督所完成的救赎恩典。只可惜犹太人守不全神的律法，就把律法变化成为规条，并且洋洋洒洒列出了613条，教导犹太人在形式上遵守，结果就造成了律法主义，在人面前遵守，在人背后作恶，他们成了一群假冒为善的人。耶稣的开路先锋施洗约翰就称他们是毒蛇的种类。耶稣自己在地上尽职的时候，也定罪这一群假冒为善的人，他们对人不义，就说出他们向神的敬虔是假的，他们是一群假虔不义的人。今天保守派的思潮都是谨守传统，然而在传统中如果没有基督的带领，他们就会成为名副其实的宗教徒，只有敬拜的仪式却没有敬拜的实际，他们也都要被定罪。所以保罗就总结说，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恶之下，也就是说普世的人都在罪恶之下。请圣徒们注意，这里的罪恶是以单数的形态出现。我们说过罪这个字希腊文是 hamartia， H-A-M-A-R-T-I-A， 这个希腊字本来的意思就是偏离了靶心，也就是偏离了神造人的旨意和目的。而单数的罪是指人的罪性，也就是说罪的权势从里面来辖制人，并且成为人的性情，人不需要教导就会犯罪，人如果不加以控制，顺着罪性做出来的事情就是罪行。接着从第十节到十二节是一气呵成，因此我们一同把它读过。就如经上所记，没有一人，连一个也没有，没有明白的，没有寻求神的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保罗用这三节经文来证明罪的普世性。就如经上所记，在这段经文中保罗引用了三处的经文。第一处是诗篇14篇第二节，耶和华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神的没有。第二处在诗篇53篇第一节到第三节， 愚顽人心里说没有神，他们都是邪恶，行了可憎恶的罪孽，没有一个人行善。神从天上垂看世人，要看有明白的没有，有寻求他的没有。他们个人都退后，一同变为污秽，并没有行善的，连一个也没有。第三处在传道书12章20节，时常行善而不犯罪的义人，世上实在没有。保罗并不是直接引用这三处的经文，而是把经文存在心中，融会贯通之后，用自己的话说出来。我个人相信，保罗并没有特别去翻阅圣经，他已经熟悉了旧约的经文，就信口说出来，由得丢记录下来。如果照着中文的翻译，在这段经文中，保罗用了7个没有。第一，没有义人。义人的标准是照着神真理的标准来衡量，也就是以耶稣基督在地上的生活为绝对的标准。世界上除了耶稣之外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这个标准，因此没有义人。第二，连一个也没有，这是强调的说法。或许有人在某件事情上，在某个特定的时间点能够达到基督的标准，但是神审判的原则是犯了一条就是犯了众条。只有在任何时刻，在任何地方，在任何场景，都能够活出像耶稣基督一样的生活，才是合乎神的标准，因此是连一个也没有。第三，没有明白的。人的心思败坏，推理变为虚妄，因此人的理性变为不可靠。人没有明白神旨意的，没有明白真理的。如果不是圣灵的光照，人甚至不能明白救恩。第四，没有寻求神的。人堕落之后的第一个反应就是躲避神，因此人的堕落就会越来越深。神在他的怜悯中就来寻找人，并且把救恩带给人。第五，都是偏离正路，一同变为无用，就是没有用。正路就是跟随神的道路，人如果偏离了神，不寻求神，就是偏离了正路，因此人在神的计划中就变得没有用。神造人是要人来代表神，管理神所造的万物，人偏离了神的路，就不能够尽功用完成神的旨意和目的。第六，没有行善的。我们一定要认识圣经中的善和中国人观念中的善是不一样的。中国人所说的行善，不外乎修桥补路、周济穷人等等外面看起来的好事。人的一生中都有可能做几件伟大的善事，也可以帮助不少的人，但圣经中的善不是中国人讲的做好事。善这个字的希腊文 Christotes, C-H-R-E-S-T-O-T-E-S, 它的意思是 useful kindness, refers to meeting real needs in God's way, in His timing, 就是以神的方式，在神的时间来应付人真正的需要。所以一个真正行善的人是一个有神的人，并且是在神的带领之下，在神预定的时间，用神预备的方法来应付人真正的需要。其实每一个人真正的需要就是罪得赦免，得着永生。因此传福音带人得救才是真正的行善。第七，连一个也没有。这是保罗再一次强调，没有行善的人，连一个也没有。正因为人不会自己来寻求神，因此圣徒都要成为行善的人，就是传扬福音给那些有需要的人。保罗用7个没有来证明罪的普世性， 这也提醒每一个圣徒都要起来传福音给自己身边的人，不论是亲友、是同事还是邻居，因为人人都犯了罪，人人都需要耶稣。我们同来祷告。亲爱的主耶稣基督，谢谢你让我们看到罪的普世性，这也让我们更深深感觉你在十字架上所完成的救恩是何等的宝贝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，一个义人都没有，因此每个人都需要听见福音，借着认罪悔改相信，罪才能够得着赦免。谢谢你把传福音的职分托付给我们，求你纪念我身旁的亲友、同事和朋友们，给我有机会向他们诉说福音的大能，用我自己生活的见证来帮助人认识你、相信你。祝福我每天的生活，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